好，
我们现在呢又讲到了这个，继续讲这个美国国债。只要美国的全球霸权，美元的全球霸权还在啊，美国国债就不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违约的问题。因为别的国家不行，你希腊你这么搞，你印了钱，印多了，你这国家内部就会出现天灾性的啊这个通货膨胀，你这钱不可能花出去啊，花不出去。那美国可以，美国可以把钱，把这些钱全往外兜。但是现在这就出现另外一个问题，美国现在的这个通货膨胀是怎么回事啊？再说了，美国在08年的时候，包括之前再早些的时候，02年的时候，包括90年的时候，凡是出现经济的一些开始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都开始搞印钱。但是在最近啊，最近的这一次的这个印钱啊，确实是印的有些这个过火了，给他说了印了50000亿。甚至于这些很多的金融机构，很多大企业，他自己的钱的这个流动性啊，现金流动性已经过量了，完全是花不出去，完全是没地儿花啊。那美联储他这个能够吸纳的这个池子也是非常有限的，再加上了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啊，一个重要问题，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包括美国这边人不愿意说的问题，就是对于美国的整个通货膨胀，它之所以在以前没有像现在这么糟糕，以前没有像现在这么一个糟糕，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的制造业，美国的制造业通过这种外包的形式来降低了美国国内的工人收入问题。而美国的通货膨胀，历史上有1970年代或者70年代之前美国经济的通货膨胀，一个很重要的贡献的因素是因为这个人力成本的上升。像以前如果市场上有这个通货膨胀的趋势，经济过热，那么你要是放在1950年代60年代，那时候美国的经济还是处于这种所谓的新政时期，美国的工会啊具有强大的工资谈判能力，一些美国的这些工会就会组织起来跟雇主资本家甚至政府去谈判，说你看啊，这通货膨胀今年2-3%了，2-3%是非常温柔的。中国基本上，比如说最近刚刚去世的这个厉老，我记得当时这说中国经济在90年代、00年代发展的时候，只要能去维持一个温和通货膨胀2-3%啊，那这经济就可以继续增长。温和的通货膨胀带动经济增长，你要这样放到美国，它的经济比较已经算是放缓之后，你要算到4%吧，咱们算个4%，比如说这次通货膨胀到4%，这工会啊，你要是50年代、60年代的工会，就会跟这个美国的企业主谈判，说你这个通货膨胀到4%，我们就必须得把这工资也得对应的涨个4%。至少是断涨个4%，这样才能补齐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压力。那你这么搞的话，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这一部分的人力成本的上升啊，同样会促使整个这个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的进一步上升。这其实就是后来1970年代这个美国这个滞胀时期的时候，美国无论如何去加大政府投资，通货膨胀一直下不去的问题。下不去的问题在于什么？就是美国一旦出现通货膨胀的苗头，这些工会就会起来说我们必须要找钱，那找了钱之后啊，那大家的这经济就变得通货膨胀就会变得更加严重。所以从1980年代开始，美国的这个政府就搞了一套新的政策，就是为了解决人力成本过高导致这个全社会这个经济层面上的通货膨胀持续无法打消的问题，那就把这个人力成本既然是个很昂贵的东西，那我就把这些人力成本全给消了就完了。消了的主要办法是什么？那就把这些工厂给外包，把这些制造业，特别是制造业这些东西啊，全部都外包出去，这制造业能吸纳大量的劳动力，所以外包，后来不光制造业，连服务业的外包，层层外包，外包到亚洲这个地方，然后亚洲这地方呢，你从80年代开始就开始搞，然后到90年代又由于所谓的互联网革命，使得外包这些美国本地的这些企业啊，与外面的这些外包工厂之间联系，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的轻松，以前可能要打电话，发传真，非常慢，有的时候寄食物也寄得很慢，后来都变成了互联网了。 通讯直接一个 email 过去了，再发展到后来都变成实时监控了。你看现在这苹果的，在中国这些一线提供商，苹果都在那架一个摄像头，直接二十小时监控啊，都变成这样了。所以呢，导致这样的话，外包的成本，外包之后的成本，人力成本会急剧下降，特别是中国这么一个人力成本的洼地。在90年代的时候开始的这个崛起，人力成本是，即便是在中国生产东西，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运费、关税，你运到美国去也比在美国生产要低多少倍、几十倍。当时现在没有那么高了，当时来说是非常非常廉价。通过这种办法，一方面是降低了企业的运营的压力，企业的这个完全是轻资产嘛，号称叫轻资产这个运营，这些需要重资产的这些固定资产投资的这些东西，这些玩意儿包括人力成本都可以直接甩给中国这头。同时呢，这是一方面降低了企业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在社会层面上，这个通货膨胀也减低了啊，减低了。因为这个制造业没了，大家知道这个，特别是刚才说了，制造业它能够，它这个人力成本之所以会这么高的一个原因是有工会的影响，而工会最强大的部门是在这些制造业方面，制造业是最容易产生这个有高度组织性的工会的地方。当这种有高度组织性的工会它所依赖的本土的制造业消失之后，这些工会也就随之而去了。所以现在你要说这些工会好多都是打零工的，或者这些服务业，这些相对来说不会对社会啊全方位的造成一系列的能够产生一种全国性的能够在工资谈判啊与政府博弈、政府政治博弈上能发挥巨大的政治作用的这么一种工会，现在在美国那么一个社会中已经不存在了。那这一部分工人没有工会，没有议价权了，工会现在已经沦落为比如民主党的一个附属单位啊。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确实是工会衰落了，人的这工资特别制造业的工资就涨不上去了，制造业的工资涨不上去了，那你带动的全国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就减低了很多啊。这是以前美国解决通货膨胀的办法，但是现在呢，你要跟中国脱钩，要把这种美国要解决通货膨胀一很重要的一个压舱石和中国的经济这种绑定要脱钩啊，中间就出现了大量的问题。咱们就说现在还在美国正在疯狂的时候，甚至要求中国的这些企业把工厂搬到越南和印度去。我且不说这个搬到越南和印度去之后，这些人力成本以这些所有的这种产品的加工成本是否能够真的降低，光是这么一个搬的过程啊，也当然我们也不去考虑这些中国的企业主他把这些工厂搬过去他整个这么一个过程啊，在这几年这个扰乱这供应链的这么一个过程之中，必然会对于啊美国的这个经济啊，尤其是这个物价的上涨带很大的这么一个推动作用。然后这一方面再加上美联储这两年确实印钱有点印的太狠了，5万亿啊，所以这个钱确实是涨得非常厉害。咱们还是回到国债这个话题啊，国债这个话题啊，刚才说了，国债本身不会对于美国经济造成一个重要的影响啊，因为国债美联储啊，只要在正常的情况下，它是有办法来去解决这个国债的问题，国债这个无法继续发放的问题。那为什么美国隔三差五的就要对于这个国债问题进行一个炒作？美国企业，因为这个国债问题它本身在于美国来说，它就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它甚至不是一个问题。它是什么？它是这个美国政府里，特别是美国国会里博弈啊，这些政客们用来进行博弈、进行政治交易的一个工具啊，它并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它是一种政治交易、政治博弈的工具。因为这个，首先我们要讲的一点就是美国的国债的这个上限，这个东西本身，之前节目也跟大家讲过，它本身就不是一个需要有上限的玩意儿。说白了它就不需要有上限，因为你这个按照现在美国美元霸权的问题，你只要是政府出现赤字，美联储印钱就完了，然后这个通货膨胀全球来担，就这样就可以结束了啊。但你为什么要有这个印钱啊？为什么要有这个债务上限？这就是当年1980年的时候，当时共和党和民主党围绕着美国政府赤字问题进行吵架，最后得出的这么一个政治上的这么一个妥协。 明面的这个理由是什么？要控制政府开支，控制政府开支，不能让政府花钱花得太狠。那实质上，无论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都知道，他们这些政客，包括他们后面的金主，要想在这个政府中啊，要想在通过控制政府啊，影响政府，在控制国会，能够赚到钱，你就政府就得一直把钱花下去，疯狂的花钱才对。就大家都知道必须要花钱，那为什么设置所谓的国债的上限，就是为了在每一次这国债的上限到了这个时候，需要下面进行国会两党进行谈判，提升上限，这提升上限是肯定要提升的，不然大家都赚不到钱，对于这些议员来说谁都赚不到钱了，那就是要在这提升上限这个时候大家要讨价还价。共和党你要这提升，同意要提升这个债务上限的时候，你要给共和党这些议员一定的政治上的妥协，给钱，给他们的这些所代表的这州和他们所代表的企业一定的这些政治上的优惠政策。所以呢，每一次出现这个债务上限的时候，与其说它是真正使得美国的经济出现危机，不如说是又到了两党要进行利益谈判、利益妥协啊这么一个情况下，一般就在吵啊，一般就是双方就开始吵架。所以名义上的吵架，它其实底下一堆的这些小算盘就打得很快，吵个差不多几个月，大家说同意了，国债上限就上来了，然后美联储呢就趁机就赶紧在这个美国财政部赶紧就开始再继续这个发国债，发国债，发了国债啊，发国债，一般上像现在美国国债这个发行的这规模，应该是估计又得发个10000亿，发个10000亿，差不多能把之前的这些钱给补回来，前面这些欠的这些应该提早先发的这些国债，包括以后这个政府今年这个运营状况中出现要出现赤字这些方面的国债给补回来，发个10000亿美元，然后大家都花天喜地，然后呢美联储也把从会计层面上解决了这个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问题，然后呢同时呢这金融界呢也可以通过这种办法来忽悠大家，然后呢这个普通人就吃瓜看个热闹，好像哎呀看美国这个债务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是并不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你说对于美国的经济有什么影响，影响真的不是很大，你硬要说的话，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有间接性的影响，间接性影响为什么？因为美国国债一旦发出来，特别是这么一个10000亿美元规模的国债一旦发出来之后，那肯定能吸纳大量的社会上的资金，就导致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能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你现在本来就是现金流过量，导致了现在的钱都花不出去，全是钱啊，没地儿这花，所以通货膨胀这么严重。你发行一部分国债，能吸纳一部分的这个社会上的游资啊，让它进入国债市场，所以让这个美国的通货膨胀能有一定程度的降低。那么现在啊，照现在美联储这个所谓的收紧银根的这么一个情况啊，可能应该是在到明年年初，基本上这几年疯狂印的钱啊，才能差不多能收回来。那这个过程之中啊，所以美国还会持续一场将近一年的啊这么一个通货膨胀的一个阶段，因为现在印的钱太多，那需要全部收回来还需要一段的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内呢，其实这个可能美国啊最担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就这两年这美联储疯狂印钱，然后呢又疯狂印钱印到最后自己的这一套的这个现代货币体系理论都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加上中美之间的关系的日渐的趋紧，包括美国说要重构所谓的供应链安全，导致了自己加重了自己的通货膨胀，这一系列问题啊，在过程中其实美联储最担心的是什么啊？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全球市场对于美元失去信心，这是他们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美联储不负责任的印钱，这空前规模的印钱，然后呢随意的搅乱国际金融市场，实际上呢已经在很多的地方出现了反弹，比如说现在一直在闹得沸沸扬扬的集装货币，包括说这个沙特可能要至少的部分的放弃使用美元来交易石油，包括在稍微小一点例子，比如说巴西和阿根廷说两国要搞一个共同的货币市场， 这些东西都是实际上表现的是什么呢？全球啊，各国都对美国的这一套的美元霸权啊，丧失了信心。这个是美联储实际上现在最担心的问题，在这儿，一旦出现了一个能有欧元这种规模对美元的全球市场进行挑战的货币，而美国又不能够通过直接的政治或者军事手段来直接干预这个货币的话啊，那对于美元的全球的信誉会造成严重的打击啊。但是在美国的军事影响力没有那么强大的地方呢，就是在欧洲之外呀，欧洲和东亚，除了中国之外的这东亚国家之外的这些国家呢，比如说在以前美国认为自己的这个影响力最为稳定的中东地区，但是呢，又由于美国现在的这种货币政策行为，包括美国对于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包括美国特别是过去20年在这个中东地区执行的这种意识形态外交，导致了这些国家很多原来美国的铁杆盟友啊，现在都对于美国的信心都处于一个消极的状态，特别是沙特。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才会出现了这段时间美国这些媒体啊，包括美国政府也看到了这个现象啊，所以才会出现了前一段时间一直在盛传的，比如说沙特加入金砖，包括沙特要放弃使用这个美元，至少部分放弃使用美元作为这个石油贸易货币，这么一些传闻。比如说在今年的这个金砖会议上，今年好像在南非举办金砖会议上，会不会这个金砖货币能够如期的颁布出来，其实美国人可能最担心的是这个东西。好，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咱们下回再说，谢谢大家，咱们下回再讲，拜拜，谢谢。